欢迎收听飞鸿，我是 C，
我是美心。
我要跟你说，当我在浏览网络的时候啊，其实我一直都在搜寻一件事情，到底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女婿像我们两个一样这么喜欢跟岳父岳母作对。我们也想要找同温层，事实上证明啊，只有我们两个。
怎么会？
强者是孤独的。
OK。 坐在他们家的时候的确是这样想，好孤单哦。
对，我在浏览的时候呢，就找到一篇文章在这样讲。他说老公陪老婆回娘家的话，老婆有规定哦，当天要过夜，隔天早上十点之前就要出现在客厅。
全副武装吗？怎么这么严格？
连枪都取好了是不是？落叶你都扫好了。
对，水沟都清干净了。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喷你都倒好了。
对。
再来呢，坐在客厅滑手机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可是手机不能够开出任何的声音，你要调到静音，不能够乱跑。娘家这边啊有活动，那你就要热烈参与。
什么活动啊？在早上十点呢、欸？
你也可能要去买早餐，那有可能是你要负责带小孩。不管怎么样，就是你的活动范围一定是在客厅，不能够躲回去房间哦。
就人要到这样
哦，不止人要到，前一天晚上不能够太早去房间睡觉，不能够不配合娘家的作息。强烈规定，晚上十点之前啊，都不能够走进去房间里面。一定要十点之后，娘家的亲戚已经有人要去睡觉了，才可以偷偷摸摸的举手说：“欸，我是不是可以回房间了？”
换衣服也是吗？
都是一样的，除非你是
你说在客厅偷到身内裤再换睡衣是。
我觉得这边会有一个通融的时间啦，觉得一点都不严格。你要再往后听，晚上睡觉之前呢？他想要偷溜去楼下 7-11 买一个喝的，不可以哦，必须要先问过家里面全部人的同意，先确定如果你想下去买喝的，那家里面有没有人也要加一啊？如果要加一，那个口味哦，去冰、甜度什么的，你都把它记好之后，你才可以下去买。
就跟岳父讲说，那你去买，单子都帮你记好了。
这样子并不是一个优秀的女婿。整件事情都要把它做得服服帖帖的，才是一个大家认定的一个好女婿。在这里呢，我要稍微跟你提醒一下， Foodpanda 最近提出来了一个调查，他说呢，全台湾里面最喜欢点手摇饮的城市啊，是台中。
台中哦？
是台中哦。
OK， 等一下，我有个疑惑，就为什么这个这个新闻有关？
今天写这一篇文章的朋友，他呢是台中人的话，那他就会避免这一个要下去楼下的问题，他会疯狂的点 Foodpanda。
我刚才是这样想，为什么不点外卖？
对，
我想通了啦，就是他可能想自己离开那边吧。
如果是像我们两个有烟瘾的人，不管你有没有烟瘾上身，不管你是不是想抽烟，
娘家在台中就跑到台北买烟在高速公路上面说我去买包烟，
就你一定会想要小小的脱离开刚刚的那一个环境。我本身在我娘家的时候也是像这位伙伴一样非常的乖巧，叫我干嘛就干嘛，我就是坐在客厅滑手机聊天，不管怎么样都不会进去房间里面。
哦，所以他妈就会说，欸，小李子过来你就会跑过去扎，怎么了？
稍微我会做一些比较小小巴结的事情，只要是我们会在娘家吃饭，我都会窝到厨房里面去把菜端出来
帮忙这样。
对，我会假装我要帮忙，客套说，哎呀没关系啊，你既然是女婿的话那你就坐着啊，那我就会坐着。
原地吗？很累耶。
不要让对方觉得说你好像很拘泥，好像很别扭，假装你想要多做点什么，但是实际上对方可能会客套跟你说啊，你不要这么的 bargain， 不要这么的勉强。
可是如果对方的爸妈或是他的兄弟姐妹啊，就只有妈妈在里面厨房忙，那他也没有其他人会去帮忙端盘子，你也会去吗？
哦，那这个时候我会做两件事情。先问妈妈说啊，问岳母说， 我们有没有需要帮忙？
你讲这样就见外，要叫妈妈。你老婆听到可能会不开心。
第二个就是我会到弟弟或者是哥哥的身边，跟他说他最近在打什么电动，需不需要我帮他就是开一场？
可、okay. 以，
就是热烈的参与娘家
里的事物，这样
任何需要参与的我们都来，包含了之前有送 Chromecast 给我娘家嘛？
对，
那我就会介绍说啊，最近有什么样好看的电影啊？
哦，这不错。
嗯，然后尽可能的带动气氛，重点就是你现在是被绑在客厅的，不要认为你是一个隐形人
啊！我这样想哎，我很怕别人注意到我。
你看，像你就跟你岳父两个角色重叠，在演艺圈啊，大家最怕的就是人设互撞，不同的艺人走的路线是一样的时候，他们两个就会互相 diss 对方。
为什么？你的世界这么黑哦？
要突出表现的只能够有一个人被注意到嘛，而且你们两个人都强烈的让自己变成隐形人，那我问你，煮饭的时候你难道不需要站起来去端饭吗？
我还真没有
那你岳父呢？
坐在那边啊。
啊，你看吧，那就陷入了下一个回圈，你跟他两个人在一起啊，不就开始尴尬了？
可是我去端饭也尴尬啊。
为什么？
去到人家的家里面然后乱翻人家的东西、嗯、
等一下，
这样不太好。
那是你妈妈
对，我去乱翻我妈的东西这样显得不太礼貌哦。对，我刚才讲有点见外了。
对对
对，忘记准则。
一切都要以你是这个家的一份子做出发点。
那我刚才也有做到，我跟爸爸长得一样，两个人烂在沙发上。
毕竟你是习惯去享受尴尬的人，觉得你这样做没问题，我只是在帮你岳父发声。
就是爸爸了、哦，是准则。
对，他可能会担心说：“哎、欸，你们两个角色强蹦，到时候被骂。”记得哦，是两个人要一起承担哦。
啊，我知道我的差别了、嗯，就我没办法走到厨房去拿嘛，因为我觉得这样好奇怪哦。嗯、
奇怪在哪里？
我就这样觉得嘛。但是他如果端上来，我会赶快用手去接下来，把它放在桌子上。
OK， 就是你还是会跨出
友谊的手。很 friendly， 接下来。
那在这个表演里面啊，你岳父都是冷眼看着你在做事情吗？
对啊，不然他要举牌吗？四分有没有？
我想要请问你一下，如果我强迫你变成我这么热情的一个女婿的话，你会心里面觉得说不踏实吗？
我觉得会耶，就脸就一直尴尬的走来走去啊。
讲回来呢，Foodpanda 就告诉了我们这件事情。台中人呢非常喜欢点手摇饮，平均哦一年他要点600次。
一个人欸，
一个人平均要点600次。
也就是、都是女婿吧。
女婿不会做这件事情，这样就代表说 Foodpanda 剥夺了他一天下去楼下 7-11 抽烟的两次机会。
哦，那很难过哦。
那你也知道我们下去 7-11 买一包烟或者是买一些饮料
都要两个小时，绝对快不起来。
你一定会在路上遭遇一些比较奇葩的事情，比如说你看到一只小猫，
或者是公司刚好打电话来，
都有可能嘛，对不对？只要是要找你的时候，就一定找不到你。这边Foodpanda再告诉你另外一个神奇的事情：某一个城市，那一个城市的特点呢，他们喝的无糖手摇饮比例最多，
北部的吧。
理论上要是北部，但是实际上答案是台南。
对，你有根据吗？我只是想确定一下。你现在讲我都会信了。
这是 Foodpanda 教我的，你问我有没有根据，我会说是他讲的，我本人完全不负任何的责任。
我说到谁讲的，千万不要对女婿随便讲说你可以把这里当自己家。嗯，你看这样讲了我就当自己家了。你就不开心了。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子想，我认为他哦，就是一个
还是还没对你讲啊。
应该这么说，即便我在我娘家，个人啊还是抱持着我在当兵的一个心态，走到哪里只要开门就要先报告。
结婚到现在你都是哦？
我一直都是这个角色。
他们还不对你讲说把自己当自己家哦？
他们有讲。
你就把他当自己家。
不敢，怕本性露出来可能会造成大家的冲突。尤其我老婆一直有在告诉我一件事情，好好演，不要露馅了，千万不能够把自己本性放在你娘家。但是这句话又对你来说没有用。
反正我是信了嘛。
再把它讲回来，我们没有在 diss 台南。其实，
等一下，你到底要讲富平达还是女婿啊？你的回来我一直回不去。
刚刚是你带走的哦。
Oh, OK，
刚刚不是我，刚刚是你带走的。
我一直误会你要讲女婿。
没有，我现在要讲富平达的事情。
哦、oh, ，好。
因为富平达讲的这一个调查，实在是让我非常的惊讶。一直以为台南是一个很甜很甜的城市，除了人很热情以外，每个人说出来的话跟吃的食物都非常的甜。但是富平达告诉我们，手摇饮、茶类啊，台南人大部分都点无糖。
真的吗？
点最多糖的人其实是台北人。
真的哦？
对，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直接的连接。会不会你们台南的无糖，
你们你可能会被攻击啊
对不起，我们台南的无糖等于我们台北的全糖，
应该是不太可能啦。
真的吗？
我就帮你到这啦你再不收掉那我也没办法帮你了。
好，这边就有一个小疑问，通常你在喝手摇饮的时候，你都会配哪一些的配料？
珍珠吧。
珍珠对不对？
嗯，
我这边有一个比较表，第五名是芋圆。我本身非常的不能够接受这个排名，我认为芋圆应该是在第九
第二名吧珍珠的下面是它
但其实不是哦，第四名是仙草冻，
还能稍微理解一下，
还可以接受吗？
嗯，
好，第三名是布丁，
嗯，
听起来好像你都没什么兴趣。第二名野果
，OK， 第二名应该还给芋圆的，
所以第一名真材实料，绝对就是真奶的珍珠。我这边呢要来补充一下日本的冷知识。你知道其实前一阵子大概两年前，日本突然间兴盛了珍珠奶茶的风潮，然后瞬间就消失了，完全不知道它发生什么事情。
后来就消失了吗？
它后来一阵子之后它就消失了，风潮维持了一年到两年左右。那个时候的廉价航空突然间很兴盛了，我才会疯狂的飞日本，日本人才会疯狂的飞台湾。到了台湾之后突然间发觉一件事情，欸，在台湾可以边走边吃，欸，
对耶，他们日本好像不喜欢这样嘛，
他们相对来说是严格的。那你知道其实日本人在电车上面稍微是可以吃东西的吗？大家都会以为不能吃，对不对？你可以吃，但是你要吃的有技巧。
怎么样？躲在别人的背后吃，是
类似像你买一个饭团好了，你要咬一口，然后马上把它藏在外套底下，不要让人家知道你在吃东西。
但是是合法的吗？
你可以吃东西，
就是他们列车上是可以吃的，
真的可以吃东西。
OK，
但是你就不要被别人看到。
所以我只要有吃完把它收起来的动作就好。
理论上是。
OK， 那，
如果你被瞪了，那还是你家的事情。
所以我在吃牛排，切一口，赶快收起来也是可以的。
又不是电影院，那种电影院不是跟你说啊，你不能够带味道重的东西，什么大肠面线啊、盐酥鸡啊、腌芭辣也不行。它上面大概列了两三百样你不能够带进去的东西。
腌芭辣是怕你戳到手啦太黑了
你要知道这个冷知识，日本人来到台湾之后吓到了，可以边走边吃。第二个是我们的手摇饮做的相对都是漂亮的。第三个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廉价航空都会有那种观光介绍嘛，除了小笼包以外啊，第一个介绍的就是珍珠奶茶。这些日本人就开始疯狂的去喝台湾的珍珠奶茶，拍了美照上传到 Instagram， 然后大家都开始起笑了，觉得说欸，怎么有这么有趣的一件事情可以发生，不在日本可以做的却在台湾可以做。这种东西呢很像是一般观光客出国之后他就会做一些比较疯狂的行为。像我去京都的时候，为了要融入当地人啊，就骑脚踏车绕整个京都市，我就可以。
你的同行有人觉得好玩吗？我再把问题收敛一下
基本上哦，我都是骑在最前面领路的那一个人。
对，
那后面的人怎么样呢？一概不在乎。
OK，
在那个当下。
所以是绕一圈吗？
绕整个京都市一圈啊，
然后再回到原点把车拉回去。
对啊，大概需要八到十个小时。
这么久哦。
欸，京都很大。其实是先骑到京都的最北边，吃了一间很厉害的和果子店，再骑回来最南边，再去吃一个很厉害的烧烤，再到东边 然后再到西边，这样绕了京都一圈，吃也吃到了，运动也运动到。哎，你要想想看哦，你当初出国的时候，你是不是心里面会觉得说，哎，如果现在是美食之旅的话，你会觉得有一点罪恶感？
不会，不会，不会。这是什么陷阱啊？我是出国，还管你？
但是我做这件事情的话，就完全不会有任何的罪恶感，反而会增加你对美食的期待。我会设一个条件，没有骑到那家店的店门口，你是不能够休息的。
哦，你们是一趟路就直接骑到哦？
一定要啊。
OK，
不然的话怎么会增加你对那一家店的期待？
为什么你讲完我有两斤堪吉的画面？你在京都市区里面在那边乱骑车。
到了日本我要解放，欸，你看看结果是好的，
因为他们在原点等你嘛。我刚才很确定你有没有绕一圈。如果你跟我讲你会绕一圈，那我就说我在附近逛就好了。你回来再找我。
这就是为什么
要帮我买外带哦。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到了台湾之后会这么疯狂的风靡珍珠奶茶。
对，
那他会
转太硬了。为什么？又不是他们在绕台湾，
因为他们解放了，主轴在这里。为什么珍珠奶茶的风潮会消失？就是因为 COVID-19， 因为你要戴口罩，就不能够在路上随便的边走边喝，这样子其实就失去了你要喝这个饮料的新鲜感。那我这边准备了一些都是关于珍奶的，你来听听看。曼秀雷敦，第一个小问题，曼秀雷敦你觉得它是哪一个国家的公司？
日本的吧，
我原本以为它是日本的哦，结果它居然是美国的，但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要搞得好像是日本人开的一样，
因为名字四个字吧。在那边乱讲。
曼秀雷敦呢推出了珍奶的护唇膏，这么大间的厂商为了珍奶这个风潮特地推出珍奶口味的护唇膏，同步它还有推出另外一个是
绿豆沙口味吗？只想确定一下。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去日本开间绿豆沙的手摇饮会不会赚钱？
我觉得会耶，但是大概就为期半年这样，就风潮过了赶快收一收回来。
快闪电是不是？
对啊，
珍奶的流行啊有一部分是因为日本八加九的关系，现在其实很少很少，他们都被称为叫做暴力团。有一本日本漫画叫做东京万复仇者，就专门在讲这件事情。好，不是很重要。
对，
我要说的是，
我要剪掉吗？
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现在的日本八加九其实被政府打压的非常的严重，他们的新人很难加入，他们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中年危机在，年轻人都不进来，剩下都是老人啊，老人要变现他又不能够去，你知道，认真的执行黑道该做的事情，
变黄昏产业了。是蛮担心的。
那这种事情呢，你又不能够上报纸说啊，日本的黑道已经没入了黄昏，现在正在找转型的方式。老人家真的想到了转型的方式，他们去加入卖珍奶的行业。
哦，他们去加盟吗？
对他们来说是如鱼得水。中央厨房其实都已经把半成品都做好了，他们只需要派几个兄弟掏了钱站在门口在那边摇，摇完之后现金就进来了，投资报酬率又高。然后
不要把它讲得这么简单。我希望业者听到会想掐死我们。
这些上了年纪的极道大哥们愿意卷起他们的衣袖认真的去做一个小生意，这也是为什么当初的日本珍奶风潮会突然间极大化。
OK，那曼秀雷敦的下一个口味是什么？我只是想确认一下。
既然你都看到曼秀雷敦这么大间的化妆品公司都愿意推出珍奶的口味，还有哪一些奇奇怪怪的料？
那它另外一个口味呢？可以负责一点吗？
另外那个口味其实就是巧克力口味，就是相对来说更甜的。那我们再回来讲一下，到底有哪些比较新创的料理值得你去研究的。第一个是珍珠啤酒，
这个能喝吗？
为什么不能喝？
就是啤酒，欸，不是
珍奶你都喝了。
对。所以你喝啤酒用吸管吗？
你会感觉得到，欸，有不一样的口感，你在喝酒的时候就不会是用牛饮的方式。很多人喝酒其实感觉上都不是在品酒， 它只是在吸收那个味道而已。
哦，对。
但是你把珍珠加进去之后，增加了一个甜甜的口感，又 Q 弹，又有一点的
气泡感。嗯，
那是不是感觉就不一样了？再来，珍珠盐酥鸡，在吃盐酥鸡的时候，我帮你加了一大堆的珍珠进去，甜甜咸咸，就如同我喜欢爆米花，甜咸各半。而且最近我在吸收甜咸各半这个技巧的时候，还有人帮我特别列出来了某一间电影院哦，它的甜咸各半不是水平的哦，它是垂直的。
怎么做啊？
它要先倒到
哦，算算算算算，你要很认真就算了。
如果它今天是垂直的甜咸各半爆米花，吃的时候那感觉又更不一样。
就你手抓下去的时候，就是刚好大概一半一半嘛。
更极端的方法是什么？你可以要求店员帮你混匀哦，你每一口都是新鲜有趣的，是不是很想把它学起来？
我已经后悔了。
在这个同一个状况底下，我们先跳脱出来珍珠这件事情，我又找到了另外一个品项，你可能会喜欢的小笼包鲷鱼烧，就是你知道鲷鱼烧嘛，把里面那个红豆，我们先不要放进去，放进一整颗的小笼包，再把它盖起来。
夹起来，嘿，要干嘛？要干嘛？
它也是一个有趣的创意料理，吃起来也是甜甜咸咸的，对吧？嗯，没有人想过要这么做，但就有人开发出来了，
这蛮不负责任的开发，只是把两个完整的东西夹起来而已啊。
那好，我又有别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在我们台湾最近有一间厂商开发出来了新品味的车轮饼，金沙巧克力车轮饼，
就同一个概念嘛？
哎，对，同一个概念，就是哎，你把车轮饼的两个饼皮做好了，中间放入一颗完整的金沙巧克力。如果你觉得刚刚那个金沙车轮饼不够有趣的话，你要想到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在吃美食的时候，很容易就必须要让自己有一个勇于冒险的精神？这里也是一个正向思考的一个方式。很多人生活当中一直都一成不变，有些人甚至厉害到每天只需要去巷口的一间面店吃那一家店，他就觉得满足了。约说哎，我们去吃其他东西的话，他会告诉你说外面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我家巷口的面店好吃，就表示他可能在他的生活当中有一点踌躇不前。为了要帮助他，可以让他去理解外面有各种不同形式的美食，
你就在他面里面加一颗金沙。这不就是你的创新吗？
那我要告诉你，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先去找专利工程师，就是你想出来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就算没办法变成一个产品，只要你把它想出来了，他就会帮你把它做成一个专利。
然后有些公司就会说，宣称今年就申请过比如说3000件专利嘛，嗯，大概都是。
这个工作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上网看看有没有其他类型的产品踩到我们家的专利，他一踩我就告，对方就要给我权利金，然后我们就赚钱了。讲到这里，我们刚刚讲曼秀雷敦，你认为因为它是四个字，它就可能不是？
我随便讲你也记得哦。
不管在做任何的话题的延展的时候，你说过的话我都记在心里面。
OK，
但是啊，我老婆最近就有在问我，欸，怎么我在听你们节目的时候，梅心最近挖坑的力道很大，
哦，很重吗？
对，然后他问我说我心里会不会受伤，因为
等一下他快乐吗？
他快乐。
谢谢谢谢。
你做得很好。
OK，
他有称赞你。
好，
所以他转过来是问我说，因为我是会把情绪放在心里面
哦，他怕你内伤这样吗？
对，他怕我都把话听进去了，我就是含着泪告诉我老婆说
你也很快乐。
所以我才要告诉你刚刚讲的那些品牌的猜测，我这边其实也有一些东西可以让你继续的往下猜。
这个你也有哦？
我有准备。
我们现在走到尾声哦。小小提醒一下。
那你先听一下。
好，
可以猜猜看，像是日药本铺，它其实是我们台湾自家的公司
哦。真的哦？
森田药妆也是
哦。森田药妆比较好理解。
好，那这个樱花牌热水器，
所以你是台湾的，
他台湾的，但是林内是日本的。
OK， 我刚才就想问你这一题。
这边来了一个重点，你知道我们的同事啊，最近为了孝亲的关系，他就买了一个按摩椅要给爸爸。每次我们在买这种父亲节礼物的时候，很大的广告篇幅都会送给按摩椅。在这边我们也是非常欢迎按摩椅厂商来找我们业配，很多很多的按摩椅厂商，他们的品牌念出来感觉像是日本品牌，
对，
实际上
可是你在攻击他耶、欸、
没有哦，我要说为什么我去在意这件事情。你知道我有解释病、而且我又是一个工程师，在花钱买东西的时候都会去在乎一下说他的出产地跟他品牌出身的地方。我们常常在帮其他国家的品牌代工，
对啊，
重点是什么？不是品牌厉害，
我觉得台湾的工程师厉害这样。
对，那所有的台湾的工程师都是好棒棒的，不要用那些比较奇怪
就保乐平放屁股不行是吗？
就你不要露出那个奇奇怪怪的表情，他们都做出很好的产品。在每次买东西的时候不太会有品牌迷思，
毕竟你都买一些品牌的耳机了吗？我在笑音呢。
我是说我只看那个东西的好，尊敬这些工程师做出来的产品。这一些的按摩椅大部分都是台湾的品牌。
有哪些啊？
比如说高岛，比如说 Tokuyo， 比如说 Fuji。
那、啊、不就全部？
没有，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这些其实都是台湾本土的厂商做出来的，
可是他叫的比较日本的名字这样。
对，如果你希望大家叫你的名字
村上眉心。我刚才有灵感你会问这一题。
你既然都已经想好了，那我就不破梗了。
OK，
再往下又快要到了要送礼的季节。
对，
其实按摩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尤其我每次在看按摩椅的时候，我都会思考这个东西摆在我家适不适合。可是因为我家的装潢风格偏简约一点，每次我在看这些产品的时候，我都会希望他们再出一些更简单更帅更好看的，轻轻松松就摆进去我家。
对，你会搭配你家的装潢吗？
我在买任何家具的时候非常的认真去思考说它跟家里面的融合的状况。
啊，你老婆适合你家吗？
非常。
小小的问一下。
就是你的这一个做法啊，
对，
我老婆听到之后虽然开心，但是回到家她就会问我说我有没有内伤。
哦、oh, OK，
对，因为
但她下次应该问说我有没有适合。
因为那个洞挖的实在是有点大，所有的朋友都有称赞我，如果我在玩游戏的话，我就是属于刺客类型的，我的闪躲那个技能点得非常的高，看到有任何的蛛丝马迹我都会跳过去，不要被受到攻击。有了这个称赞之后，我们再回来讲按摩椅这件事情。你还没有告诉我说你会不会想要买按摩椅当成。
你刚刚没问我。你刚刚你就问我日本名。
所以我现在要问你啊，就如果今天有一个按摩椅，
对，
你老婆买了要当成父亲节礼物送给你的话，你会对他有什么样的期待？
我是真的自己也蛮想买的、欸、
嗯，
因为现在的尺寸好像变小了、就宽度啦。
对
对，那我就想说好吧，不如就买一张。
可是买一张够吗？
我觉得够啊，反正也不是我在躺啊。
现在都会有那种分离式的，因为什么它体积可以变小，以前其实是一大张嘛，所以包含你的脚其实都是融合在它整个机体里面的，然后现在就会有那种纯粹上半身的跟下半身按摩脚的。我就觉得那一种的设计非常适合现代人的比较偏小的一个家庭里面。
我觉得现在只差一点点、就是如果你要边玩手机或者是边玩平板，它上面好像没架子。
他们其实在这一些的进步上面啊，都是用一些比较厉害的马达啊、控制啊、泰式按摩、日式按摩，让你觉得说有一种身处异国的感觉。但是他们忘了其实你的大脑才是需要去放松的地方，那我们就可以帮他加这些东西，让他觉得说买了这个东西之后啊，人生物超所值， 你再也不会去问我下面那个问题。
要买哪一个牌子是吗？又在那边推什么？
是你不会再问我说我老婆适不适合放在家里面，
对，
有没有融入这个装潢。我会告诉你说，不管是我设计出来的产品，
对，
跟我挑的老婆，他们都是一级棒的。今天就分享这些一点帮助都没有的小知识，不知道没事，你知道了也没有关系。
记得要叫岳母妈妈。
今天就先聊到这啦，希望大家喜欢。有空记得来 IG 找我们聊天，也可以到各大收听平台帮我们五星点赞、订阅、留言，还有分享。感谢大家，
拜拜，
拜拜。